重磅突发，有人驾车冲撞中南海，共军三号人物披甲自力，涉军队造假实情。赵安吉曾狂求救，惊悚夺命细节首度被爆。笑死，解放军拍片警告网民唔好翻唱，却拍成教学片。苏丹红风暴燃烧，肯德基暂停供应胡椒盐包。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2024年嘅3月10号凌晨，网传视频显示有人驾车冲撞中南海，司机被警卫当场抬走，呢一幕被路过嘅司机拍低落嚟。两会代表沉睡的北京城街头企满了武警和特警，全北京戒备森严。即使是这样，一位雇佣的驾车者一脚油门驶向新华门，无奈新华门的门槛太高，冲出数十位警卫群涌四起，将这位司机抬走。大陆公民记者赵兰健呼吁说，这位勇士凶多吉少，请各位参考坦克人，他为2024年两会留下光辉的符号。雇佣者驾车冲击新华门，消息瞬间在网络传开，网友震惊说英雄越来越多了。亦都有网友担心这个路过拍视频的司机估计已经在里面饮茶。更多的网友就表示，这个是中共灭亡的前兆，破窗效应已经开始。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军方的人大代表会议提到发展所谓新质战斗力。中共军方三号人物何伟东较早之前强调了军方的形式主义，称打击假战力。外界认为这个似乎泄露了军队腐败和造假的不堪实情。南华早报在3月9号报道说，根据媒体获得的会议记录显示，中共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在人大会议的军方代表团分组讨论的时候，发誓要打击他所谓的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从公开的中共官方报道看，何伟东在人大会议军方代表团分组会上提到反腐，要求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时事评论员李林在9号对大纪元表示，何伟东发出的信息含糊不清，但是联系官媒公开报道批评的形式主义，可能就是指向媒体获得的会议记录所谓的虚假作战能力。何伟东发誓整治，意味当时在会场上气氛不是很好。他认为何的动怒可能是采购有缺陷的装备以及训练期间部队中的欺骗行为有关。何伟东的话间接证实了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的话，中共军方导弹入面用的不是燃料，灌的是水。今年1月6号，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方情报评估列举了几个中共军队腐败的例子，包括导弹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没办法有效开启。武器采购是近期中共反腐败调查的焦点。2023年的7月，中共宣布倒查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违规违纪的线索。近几个月来，中共军方官员遭到全面清洗，特别是负责监管核武库和装备采购部门的火箭军和装备系统官员，包括前后几任火箭军高层和多个国有航空军工高级管理人员、专家。去年10月，李尚福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他并在两会之前被移出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2017年开始，李尚福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负责人。假训练就是中共军队的传统，中共军方喉舌曾经变相曝光大量的案例，其中2013年当时的广州军区某装甲旅全体军官接受考核，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突然提高，结果发现实际越野路程不足5公里。 成都军区某团的障碍巧合，不挂铁丝而是挂橡筋，让士兵轻易过关。在南海举行的比武巧合中，某潜艇部队竟然在潜水区域海底做手脚，用以指示方向。2020年的12月3号，中共军网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师开展反潜实弹巧合训练，原来用于反潜的深水炸弹被投到去农田入面，变成普通的空投炸弹，反潜机的训练变成了轰炸机低空投弹。习近平强调新质战斗力，分析指亦都是暗示战力质量不得。身兼军委主席的习近平3月7号在出席人大军方代表团分组会议的时候，提出发展新质战斗力。新质战斗力一词不是习近平原创的，中共人民日报早在2015年底就在国防知识栏目提到新质战斗力的概念，只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中共军报亦都在2017年4月19号刊登过题为新质战斗力从哪里来的报道。在习近平喊出新质战斗力之后，该词成为两会热词，但是官方对他的真正代表是什么意思并没有一致的讲法。根据官媒报道，政协委员空军少将吴德伟提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人大代表空军航空兵某部陈金兰就说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要求发展新质战斗力，其实亦都是间接暗示武器装备质量有问题，训练亦都有问题，战力质量存在问题，所以他强调今后不比再造假。但是问题是腐败是中共的特质，中共军队已经病入膏肓，习近平那些话只是嘴上讲得漂亮，最后是水中捞月，做不到。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披露，参院共和党领袖默康奈尔的姨仔福茂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死前当晚在他丈夫的庄园宴请女朋友庆祝农历新年。聚餐之后，他开车返回庄园的住屋途中，所开的 Tesla 失控冲入庄园的储水池，他生前最后几分钟曾经惊慌致电向朋友求救。现年50岁的身家亿万的赵安吉溺水事件发生在2月10号，当时他正开车进行三点掉头，却不幸倒车冲入池塘溺水身亡。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这宗驾驶事故的详细经过，而且提到当晚混乱的救援最终未成功，原本同朋友的周末欢聚反而成为了一场噩梦。在2月10号，赵安吉邀请了他在哈佛商学院的几位女朋友，在位于德州 Texas Hill Country 一处占地900亩的私人庄园度周末。这个庄园有马房、游泳池，还有一间拥有10个房间的宾馆。当日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赵安吉和女朋友庆祝新年之后，在晚间11点半左右离开宾馆，准备返回儿子在睡觉的主屋。由于当晚天气寒冷，所以他决定放弃步行，开着 Tesla 的 Model X SUV 前往。这段路程大约是4分钟，但是没多久，赵安吉就惊慌地打电话给他一位朋友，表示自己开车掉头的时候不将前进档换成了倒车档，结果车向后猛冲，翻过路等掉入池塘并快速下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赵安吉的朋友立即跑去帮助，其中一位女性还跳入池塘。牧场的经理和妻子听到骚动之后亦都到了户外，跟住有人拨打911报案。根据布兰科郡的事故报告，当时紧急救援队在2月11号的凌晨12点28分抵达现场，距离他们接到报案电话整整过了24分钟。由于地形崎岖，部分救援人员落车步行前往现场。一位救援人员描述，他们到达现场之后看到一架 Tesla 完全浸在水里面。在救援过程中，一位警官甚至站在车顶试图叫开车窗。该事故报告亦都提到，当时需要潜水队协助，但是没有潜水人员可以到场。后来一辆拖车到场，计划将车拖出池塘， 但是汽车在水中的位置比救援人员预想的更远，该拖车的缆绳根本不够长，最后最终找到一条更长的缆绳，但是至少有一名拖车司机表示害怕被电车电倒。警方说，一队两人救援队成员最终在凌晨12:56左右将赵安根从车入面拉出来，车门打开的时候，几百加仑的水从车入面喷涌而出。警方说，赵安吉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急救人员试图抢救43分钟之后无济于事。赵安吉之死一直没有细节公开。波兰科郡警长办公室上个星期曾经写信给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说，赵安吉死亡不是一宗典型的事故，他们仍然在进行刑事调查。几日之后，波兰科郡警长办公室又说，该事件一直都是不幸事故。赵安吉死亡的牧场属于他丈夫布雷耶有关的公司。布雷耶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亦都是波士顿职业篮球队 Celtics 的股东之一，估计他的净资产大约有29亿元。华尔街日报在采访了赵安吉的家人和关系密切的人，了解案件经过和当时在场的警方并审查执法文件之后，还原了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赵安吉的丈夫布雷耶在星期五晚上就上述消息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的心都碎了。纽约时报说，赵安吉和他父亲赵石成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是少数在中国最大企业的董事会任职的外国人，他们都曾经是中国国企船舶集团的董事，为中国军方、福茂集团等客户制造船舶。中国禁止民众翻墙上境外网络，军人触法还会加重处罚。解放军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今日在抖音推出案例影片，警告翻墙的严重性，想不到将影片拍成了翻墙教学，还告诉大家翻墙之后的好处。影片以一名军人翻墙为主角，指出他翻墙的行为被监控手机发现，遭到逮捕严惩的过程。影片教学想要从中国联想境外网络，首先要下载网络加速器，然后购买 VPN 服务，这样就能够畅快打境外游戏，使用推特、念书等平台，还有激情小电影。影片令到中国网友目瞪口呆，这个是出教程吗？一时不知道是普及法律常识定是上课教程的。多谢指导，马上开始做。拍这个短片的人不少翻墙啊，不会的都被你教会。我怀疑你出的不是科普短片，而是教程短片。好一个实战教学。解放军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今晚将影片下架，修改之后又重新上架，将影片中使用的软体画面进行处理，令网友看不清楚使用的软件，还呼吁大家不要当教程看。致癌苏丹红辣椒粉风波持续燃烧，知名连锁速食品牌顶呱呱9号开第一枪，指出目前旗下所有的原料都未验出苏丹红，但已经针对有疑虑的产品再次送检，即日起暂停供应胡椒粉等相关产品，等检查完之后再行提供。台湾肯德基亦都宣布，为了令到顾客安心，店内的胡椒盐包已经主动暂停供应，等市场供应稳定之后再恢复。顶呱呱9号在官方网站发出公告，目前店内使用的原物料，它的相关供应商已经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佐证，都没有验出苏丹红原料，但是为了更加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心，已经对针对可能有疑虑的品项自行送检中，因此即日起胡椒粉和部分商品暂停供应，等自行检验报告合格之后，会再另行公告恢复。台湾肯德基较早之前宣布，以食品安全为最优先考量，为令到顾客安心，店内的胡椒盐包已经主动暂停供应，并等待市场供应稳定之后再恢复供应。台湾麦当劳亦都表示，麦当劳一向遵守政府的法规，落实食品安全管理，目前产品无相关的调整，将会持续关注。另外，摩斯汉堡就强调， 摩斯始终为消费者严格把关食品安全，原物料产品都有合格的检验报告，同时持续遵守和配合各县市政府的政策，提供消费者健康、安心、安全的餐点和服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